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现在在未来，我为你歌赞。
声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的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啊，我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有人认为年老是一条通往黑暗的道路，以及如果我们的社会排斥老人家，看不起老人家，那么老人家在面对衰老这一件事的时候，就摆脱不了沮丧和消沉。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说自我排斥加强了隔离效应，成为老年人自觉无用，被晾在一边的最重要的因素。好了，现在我就先为大家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我父亲的亲身经历。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克莱尔·汤森德描述老年是最终的种族隔离，在一个只重视做什么或拥有什么胜于重视存有的文化中，他的说法似乎很贴切。我们向往有一份工作，过好的生活，有一栋房子，一辆车，有足够的钱，还有股票和基金，有好的人际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这些成为我们生活动力的中心。那些不再能用上述的向往方式与现实世界打交道的人，就注定成为局外人。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与义工相关的问题。虽然有许多老人已经透过辛苦工作获得足够养老的钱，然而一旦他们不能工作赚钱，仍然容易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他们常感到义工工作是次等行为，就像想打工赚钱的学生会拒绝当义工，喜欢做真正有钱拿的工作。许多老人觉得当他们付出劳力而获得报酬时，才是被社会接纳的一员。我们认识一位先生，他在40多岁之前存够了钱就退休，如今在一间很大的市立医院做义工，帮助那些不被人注意的求医者。他的期望不是获得更多，而是持续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对他而言，工作的价值不再是依照所得来评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令人钦佩的义工表现，但有件可悲的事实仍然存在，许多人开始感受到自己老了。因为职场人事制度上的安排，如强制退休，把他们排除到那个以做什么、有什么、得什么来自我认定的群体的圈圈之外，不再能加入这场刺激的竞争与比赛的人，注定要经历自己好像不再是普通人的过程。他们已经算不了什么，成为这个社会悲惨的多余之物。就像可怜的长途跑者，现在气衰力竭。沙伦·柯廷这位做老人工作的女青年特别说道，我从工作经验得知，视物质财富等同成功，把疯狂的制约性消费者当作模范公民的文化，不会给老人什么空间。他们过了有竞争力的年纪，已经退场， 他们生活的文化拥抱所谓的过气人的观念，不再年轻就过气了，被送到垃圾堆、敬老院和退休中心，直到最终休息站。在西方世界，怕变老多半是怕不能活出周围人对你的期望。他们希望你有生产力、有成就、有财富，并且守得住。因此，有些人因退休法令而被迫放弃拥有更多财富及权力的渴望，脱离了创造财富的阵营，就被人看扁了。他们虽被容忍，但不再被重视。一个基本上强调图利价值的社会，一般是不会尊重老年人的，因为真正看重长者会破坏这种社会运作的优先顺序。当人的存有隶属于他的所有，隔离的状况就会发生。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少数权力在握的人只能紧紧抓住他们的财富、权力、影响力而不放手，好避免被隔离的命运。他们选择了压迫者而非受迫者的角色。我们看到那些有权势的老人如何焦虑地抓住过时的观点和老旧习惯，因此阻碍了真正的成长和发展。我们不禁怀疑，他们抓住的只不过是这个成功导向的世界所留给他们唯一的可接受的自我认同模式，所以他们跟那些相比较之下不是那么幸运的同龄人一样，都是年老的受害者。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的是，隔离常常以不易察觉的形式发生。孩子写问候信给祖父，但他们只是写了他们认为祖父想听的话。年轻人拜访老年人，但很少让他们参与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想让老人受到伤害、惊吓或扰乱。争议避免了，但真相隐藏了，并且许多人性实情都被排除在外。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始自一些善意的做法。想要提供年老的父母、叔叔阿姨或者朋友一个安详的晚年，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不再像普通人，而是更空虚、更不真实。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被迫进入了选择性沟通的牢笼中，使他们不能如实看见、如实明白、如实解读他们所在的世界。弗罗利坦斯科特·麦斯威尔写道，我们活在自己制造的地域边境，我们的世界一直在变窄，而持续窄化就是持续的痛苦。朋友死了，其他的人搬离，有些人因身体太虚弱而无法接待我们，而我也虚弱的无法到他们那里去。信件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容易住进自己塑造的世界里，成了隶属没有国界的年老国的公民。在这里，我们要再附加一点说明，隔离不论是公然或隐然的，常常因自我隔离的约束模式而强化。我们往往很早就落入壁垒分明的思考与行为模式，使我们感觉安全并受到保护。自我封闭，自觉于得到新生活形态的可能性之外，就不必面对冒险和改变的挑战。早在我们年迈之前，认知程度就已经开始衰退，因此当自我建构的舒适生活形态不再有用，我们很容易因他人的排斥而受伤。因此隔离是被社会排拒，犹有甚者是自我排斥加强了隔离效应，成为老年人自觉无用被晾在一边的最重要的因素。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卢云在这里谈到的老年人被隔离的现象呢？我发现，在我父亲日常的生活中，就真实地上演着这种 不易觉察的故事。比如，我的侄子会虚报他的薪资数目，因为侄子希望我的父亲开心，有面子。我的哥哥也很少让我父亲参与他的工作和生活。就连我侄女家的小孩子也是净捡着父亲爱听的话说。因此，大家好像不约而同的，心照不宣的报喜不报忧。可能他们的想法都是出于好心，不想让父亲受到伤害、惊吓或者扰乱。但结果父亲得到的各种讯息都是空虚而不真实的，如同海市蜃楼般的虚幻。在这种不能如实看见、如实明白的遮遮掩掩当中，实际上我父亲是处在一种被架空、被隔离的空虚混沌的状态。亲朋好友的自以为是，有意无意地把大家都圈在一个自己制造的地狱般的边境中，致使每个人都不能畅快地呼吸。除了这种来自社会的拒绝之外，还有一种自我隔离的约束模式在不断地强化着。比如，我父亲的独特而固有的卫生习惯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每次他吃完饭，总是当众摘下一口假牙，放在自己的饭碗里清洗。你让他用一个专用的器具，他死活不肯，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占用一个碗。有一年春节，吃过年夜饭后，父亲照常进行他那独有的卫生习惯。当父亲发现大家用惊愕的眼光看着他时，他也脸一沉，一副受伤的样子，好像一个做错了事被发现而惊慌失措的孩子。从那天起，他就不再当众洗牙，也会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唉，我老了，不中用了。”那语气分明有一种自怨自弃的悲凉和无奈。
祝我孤单遇见你，一切希望全来你，只要你风浪也安排。祝你说我的爱你，一同天赋大欢喜，一梦祝向我献献，是我的坚毅容颜。主啊，你知我爱你，你祝福在我心里，我心神灵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